诸位多看看佛经，佛经里面有很多的形容啊，说这个胎儿这十个月叫胎育之苦啊，因为这十个月的胎育太苦了，把前世的事情都忘掉啊。如果不是受这么大的苦，说老实话，前生的事情应该记得啊。那么受这个苦真的会忘掉？真的会啊。你说有些人他小的时候很聪明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个小孩非常聪明很可爱啊，那11岁的时候害了一场大病，这一场大病以后好了之后啊，人就变成好像白痴一样痴痴呆呆的啊。所以一场大病都能把从前的事情给忘掉，何况这个堕胎啊这种大苦啊，所以前世的事情都忘掉了啊，都记不下来。那么可是有一种人呢，他能够知道前世的事情啊，这个确实是有，不是迷信啊，但是少有啊，不是多有，是少有。这种人是怎么回事情呢？他来的时候他跟这个父母也有缘分啊，有缘分呢，他不没有堕胎，他是堕胎啊，就是这个小孩堕胎的这个人，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死了，一出生的时候就死了啊。他见到这个情形呢，看到有什么，他一下就把他的神识这个进去了啊，把这个身体夺过来代替了他。那么换句话，他没有经过十个月怀这个做的这个胎育之苦啊，他是夺胎而来的，他对于前生的事情清清楚楚啊。所以到他会讲话的时候，他说啊，我是哪里人，我的家在哪里，我的父亲母亲家人啊，你到那去调查一下，果然不错，确实真有啊。这一类是少数属于独胎的啊，独胎能够记得前生的事情啊。如果真的是投胎而来的时候，前生的事情一定不会记得啊，不会记得啊。那么从出生到老死这一生当中，你都接触啊，一出生就开始接触了啊。一生当中我们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尘境界啊，除了之后啊，它就有受啊，就有感受，感受是苦乐舍感，就是前面讲的苦乐忧喜舍这些感受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一个婴儿他没有受啊，他只有除没有受。换一句话说，他还不懂得喜怒哀乐，他不懂得啊，他不晓得苦乐忧喜。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天真啊，叫天真啊。在从前呢，这个天真的时间保持得相当长啊，现在不行啊。现在我看了个小孩啊，这个一两岁啊就懂得人情世故了，很厉害，是不是啊？啊，就是 天真的时间缩短了啊，天真时间缩短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呢，这个苦乐忧喜舍的寿啊延长了，就是啊，他一两岁他就有苦乐忧喜舍，这个很可怜的，是不是很可怜啊？天真可爱啊啊。所以菩萨行里面有修叫婴儿行，完全修这个天真啊，心里面没有人我是非，没有苦乐忧喜舍，这个非常自在啊。我自己的经验呢啊，我是生长在农村啊，在乡下啊，十一二岁的时候都不懂事啊，所以这个天真的时间呢到十一二岁啊，什么事情都不晓得，只有玩耍，肚子饿了回去找妈妈要饭吃，除这个之外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个自在啊啊，哪里像现在的是你两三岁小孩对大人就会察言观色，哦，就是啊，就能够揣摩人的心理，是我们怎么会想到这种事情呢、啊啊，我们那时候懂事的时候，从十三四岁以后，啊，才逐渐的懂得一点事。啊，所以现在人有，哦，现在人比从前聪明，不错，是好像是聪明。现在人受苦的时间呢延长了。啊，从前不懂得这个人情世故，啊。这个心里面清净啊，不受啊这个境界的染污啊，只有粗没有瘦 啊，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瘦的时间呢提前了啊，大概是两三岁的时候就瘦了，就有瘦了，在从前那个确实啊，十二三岁以后才会有这个瘦啊。那么这是现在时这个苦果啊，这些果报诸位一定要记住，是过去世的因缘造成的啊，造成的。可是我们在受果报的时候一定有不甘心，像前面讲的吧，啊，得想种种方法呢，要改进啊自己的享受，啊，又不知道正理正当的方法，啊，所以又要造作了，啊，这个造作呢，现在因缘。这个现在因缘里面可以分为三大类啊，第一个是爱，第二呢是取，第三是有。这个爱就是七情五欲的根本，看底下这个卦符，它是缘，换一句话这就是无明啊，爱就是无明啊，应受生着，着实执着啊，着相啊，你的感受的时候你着相取相，这个字范围也很广大啊。如果顺自己的意思啊，称心如意
哀叹啊，你就哀叹哀屈。
如果不合自己意思呢，你就哀离，把它远离掉也是爱，
是啊，这个爱的这个意思很广
啊，很广啊，把那个嗔恨呢通通都包括在其中啊，也叫爱，用一个字来做代表啊，喜欢的吗爱得到，不喜欢的吗爱远离啊，就用一个字来代表。那么这就是起了啊分别之处啊，这个无明啊还浅啊，还不太严重啊，换句话说才有分别而已啊，如果这个无明继续增长，那就到第二个阶段了，就取了啊，取应执追求啊，这个就很严重啊，必定要造业啊。那么这个还算是缘。这个缘呢跟前面这个爱缘呢不相同啊，爱缘里面是动机，取这个缘里面是造作啊，就是头两条里面所讲的行啊，它有行动，取是有行动啊。那么行动为什么不叫做因呢？因为这个底下有戒业啊，戒业比这个与来生神识去投胎啊那个关系更密切啊，所以它还是属于缘。这就是对于一切法取舍的事啊，一切的造作啊，都包括在这一条里面啊。既有造作，当然就有业啊。造作之后，这叫业啊，业就是阿赖耶里面。又有了业习的种子了啊，你造作的善啊，取就是造作啊，就是行啊，你造作的善业呢，善呢阿赖耶里面有善的种子啊，落下善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就叫有，有了种子啊，你造作的恶业阿赖耶识的落的恶的种子，其实我们这个造作啊，十法界种子通通都有。我们念一声佛号，阿赖耶识里头有佛种子；念一声菩萨名号，阿赖耶里头有菩萨种子。经典里面看到声闻缘觉，就落了声闻缘觉的种子啊。一念这个慈悲啊，其实是诸天的种子啊。想到五戒十善啊，伦常这些道理，听了心里很欢喜。哎，这个是对的，人天种子。啊，起了贪心，恶鬼的种子，啊，鬼都贪了， 啊，起了嗔恚心，地狱种子，对一些事情糊里糊涂，造得不分，地狱种子。我每天所造作的呀，十法界的种子通通都有。那么既然通通都有啊，我们来生到哪里去投胎呢？当然最好的是做佛做菩萨啊，也有人不愿意啊，有人对于这个名利心很重啊，来生最好我做国王，我做天王啊，有人发心去做天王的，有人发心去做国王的啊，做帝王的啊，那么行不行呢？啊，能不能我想这样将来就能得到呢？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呢？业力主宰着你啊。啊，你这个想象做不了主啊，还是业力做了主宰。业轻后有啊，后就是来世，来世啊又有了身体了，又要去投胎，又要去轮回了，还是搞这么一套啊。六道之内全是业力主宰，六道以外是愿力主宰，那就不一样了。真的想用什么身份就以什么身份出现啊，想到哪里投胎就可以到哪里投胎，那是自在的啊。这三界之外才行啊，啊，三界之内的时候没办法，全是业力啊。那么业力呢，经上给我们说，强者先行，哪一种业的力量强大，他先投胎啊。所以这个十法界的我们业，这个业力通通都有，只看哪一个业力力量最大，他先起作用啊。正因为这个道理，所以佛教我们念佛啊，使一切造作当中，我们以念佛这个业力最强最大啊。那么到来世投胎呢，当然这个业因呢先成熟啊。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啊。那么如果你要是念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了，那就不属于业力了啊。这是讲我们念佛功夫没成就啊，没有能够达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所以待业往生还是业力去生的啊。这是在八万四千法门只有这个特别，那这个业力也可以到佛法界里面去啊，其他的任何业力都没办法啊，就其他法门呢都做不到，唯独这个法门啊，就是净土法门呢占了这个便宜啊。我们这三界之中是业力轮回，就凭业力啊也能往生，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叫特别法门啊，其他法门里面没有，因为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必须要断惑才能真正啊，连小乘都不例外啊，一定要断见思烦恼，就是此地这个无明
啊，十二因缘里面讲的无明，一定要把它断掉，啊，才能够超越三界。啊，所以净土法门称之为难信之法，就难信在这个地方。啊，那理论上讲不通，啊，没法子叫人相信，啊，怎么不断尽思烦恼也能超越三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啊，因为这个三界六道啊，是尽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啊，怎么可能说是这个尽思烦恼还在，你就能超越三界？这个在理上讲，实实在在是讲不通啊。可是你要是想到，哦，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的众生呢，没有断见思烦恼啊，这就有点可信了。哎，他那里不断见思烦恼，这个东西也没断见思烦恼，当然还可以去啊，啊，境界相等啊。那什么样条件去呢？这个十法界的业力啊，要佛法界那个业力啊要强啊，强者先迁，这么去求往生的啊。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想想，哎，这个还是能信得过的啊，还是有道理啊，是可以相信。何况阿弥陀佛又有愿力接引给我们做增上缘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我不晓得啊，这个太虚空这么广大啊，究竟到哪里去了？阿弥陀佛来带路，到时候来带你去，不怕不认识地方啊，他来带你去啊，不是你自己去，自己没本事去啊，纵然这个修成功了也没办法去，一定要阿弥陀佛来接引啊。那就是世界太多，这个星球无量无边，晓得阿弥陀佛在哪个星球上啊，找不到的呀。纵然讲西方那个虚空也太广大了啊，确确实实找不到啊。好在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他一定啊会来接引啊，会来带路。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这是讲业力啊强的先这个得这个果报。那么底下一条呢，是未来苦果啊，这是来世啊，来世又有生啊，生是道时脱胎，你的神识要不颠倒，他就不会来脱胎，一定是迷惑颠倒啊，他才去投胎啊。投了胎之后呢，这又是食名色六如除受爱取有，搞这么一套，老死都包括了。所以这个事情啊，永远就是这么样的循环啊，好像一个环呢，没有个开端呢啊，这就叫轮回啊。更生未来或耶？下推也未来无终，生死轮回是无穷无尽的，没有止境的。经上常讲生死疲劳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应当要觉悟。那么这个十二因缘，如果我们从地表总相别相四理上来观察，过去因缘是属于理啊，以我们现在这个来看呢，它是理；
现在苦果呢是别相啊，是别相，现在因缘呢是事，现前的事啊，啊，你看事跟离有密切的关系啊，离因事现啊，事依离成啊，相辅相成。未来苦果呢是总相啊，总别不二啊。从这个里面，我们对于总相的别相啊、离事这些关系啊，多少能够体会到一些啊。底下一个比喻，十二重尘困在常与之一啊，长时间，时间太长太长，无量劫。六道就好比是一个监狱，永远不能够超越啊，所以把它比喻作十二重尘啊，又比喻作十二轮。人是轮回不停的意思啊，永远不会休止啊，这是比喻啊。我们为什么有三世啊？为什么有轮回？为什么有六道啊？这是什么道理形成的？谁在那里推动？谁在那里主宰？这些真相跟我们说明了，此地这是略说啊，详细的讲这些相当复杂啊，那有十二因缘经，或者诸位看心经全注啊，心经全注里面也这个引用经论啊，说得很详细。啊，我们心经全注还有哈，好，送给同学们啊。佛门里面常说啊，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者是啊。我们想，我们前生到底造了些什么业？我们现在这一生所受的果报就是的。啊，因与果一定相应嘛。啊，我们这一生呢很自在，很幸福。你前生做的善业，你修的福报啊，啊，这一生的时候事事都不如意，很痛苦。你前生造的恶业、不善业，所以感到的样样不如意。啊，就是这么回事情啊。可是刚才跟诸位说过啊，我们在四十岁之前受前生这个业感力量很大，四十岁之后呢，我们自己这一生要负责啊，因为我们自从有知识起开始造的业，后半世就影响，就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的命运可以改造啊，道理就在此地啊。袁了凡改造命运那是一个例子啊，像他这种改造命运的人太多太多了，确确实实可以改造。那么我们想来世的果报啊，来世果报如何呢？这一生所做的就是啊，我们这一生存心善良啊， 做好事，来生的果报比这一生一定殊胜。啊，这个是一定道理呀、啊！啊，所以对于前途，真正要学佛、依教修行，前途一片光明，充满了信心。啊，这一生再苦，几十年过去，来生得大自在，啊，得大福报，这个是一定的道理。这我们要相信啊，人决定有来生啊，千万不能说苦苦到以后感觉到人生没意思，哎呀，算了，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杀了，这就是你不修了啊，苦果来了受不了，我不受了，我自杀了，那么你这苦果没受完呢，还在呀。啊，再怎么来生继续再受，是不是？你都没有善因嘛，那只有受苦嘛。所以你来生比这一生还要痛苦。啊，这个不能解决，解决不了问题啊。解决问题只有断恶修善，才是真正解决问题之道。啊。不能够逃避现实、啊、要面对现实去改造命运，这是佛法、啊、所以佛法绝不是消极的、啊、是积极的，佛法绝不脱离现实，它是最讲求现实的我们再看底下一讲啊，今天是我们讲座第三天啊，所以我们要赶进度啊，是第三天吧啊，因为这个科目讲完之后我们还有心经介绍啊，那么下面这一讲呢也是很难接受的啊，六道轮回啊，这个在初学 啊听起来有一点像神话一样啊，不大容易相信啊，但是这是事实啊，信有，不信还是有，不能说不信就没有了啊！如果不信没有了，我们宁可以不信，免遭这些麻烦、啊。你不信还是有，啊，与你信不信没关系，啊，这是宇宙之间的这些事，实实在在的事，啊、宇宙有情概况。这就是宇宙观里面的人事环境啊，前面讲了人情事理呀 啊是讲的这个东西的啊，人事环境这个地方是给我们做一个概略的介绍，这个六道，第一个呢是天道，天这个意思呢，就是高高在上的。在六书里面啊，这个字的解释是天者巅也，巅峰最高的， 在这个有情世间呢，他这个地位最高，福报最大，它也很复杂，并不简单啊。像一般宗教里面讲的天堂啊，说的那么单纯啊，他不晓得这个天很复杂啊，种类也很多啊。表解里面给我们列出的类兽，类呀是种类，兽呢是讲享受啊，只举这个例子来给我们说明。它的种类呀，概略的可以分28层天啊，可以分28层。这28层呢，又可以分为3大类啊，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色界里面有6层天啊，有六层天啊。色界里面呢有4禅啊，这个4禅里面呢一共是有18层天啊，初禅有3层啊，2禅也有3层，3禅也有3层，4禅呢有9层啊，所以一共啊有18层天啊。无色界叫空界，它连色相都没有，也有4层，所以总共合起来啊有28层天啊，28层天。那么这是概略地说明它的种类。那么他的享受啊，啊，当然那也说不尽啊。啊，享受里面只举一种，是寿命，寿命是享受啊。啊，五福里面啊，这个长寿啊是福报之一。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呢看出他的福报，啊，从寿命看出他的福报，他寿长。寿500岁起啊，这是讲最低的啊，最低的就是欲界里面的四王天啊，四王天再上去叫忉利天啊，我们中国人称玉皇大帝啊，一般宗教里面拜的上帝啊大概都是忉利天啊，都是指忉利天。怎么晓得是忉利天呢？你说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啊所修的十戒啊，修的十戒，修十戒能够升天啊，那么他那个天呢必定是忉利天，因为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说，要想升忉利天修十善业道啊，那个十善业道啊跟他摩西十戒很像，很类似啊，可见的修十戒能够升忉利天啊。那么忉利天主啊，就是他们所认为的是天主上帝啊。可是我们一个娑婆世界有一个大千世界，有多少个忉利天呢？100亿个。他要找那个上帝，100亿个上帝，他找谁呀？找哪一个？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一定啊要搞清楚啊，要搞清楚。那么四王天的寿命啊500岁，他这个500岁可不是我们人间的500岁啊，依照人间呢。这个计算的方法就是依照我们地球上计算的方法啊，一年360天 啊，一年是360天。以这个为我这个算法，他们呢是以我们人间50年呢是他的一天，是死亡天的一天，啊，也照我们这个算法，就算360天算一年，他要活500岁，你们计算计算，他这个寿命要相当之长。这是叫死亡天，可见的他的福报比我们人间的福报要大得太多。他也有五通，这个五通啊，报的，就是一生天上这个五种神通都有，除了漏尽通没有之外，其余的五通都有。那么到忉利天呢，再往上去一层呢，福报就更大了，寿命也更长，加一倍，他的寿命1000岁，算法也不一样。我们人间100年是忉利天的一天，所以如果在忉利天上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众生呢，很可怜呢，朝生暮死，早晨看到生，晚上就死了。他的寿命是他们那边的时候一天嘛，就是我们人间100年嘛。实在就等于我们人啊，看水上那个浮游一样，那个浮游是朝生暮死。所以忉利天人看我们这个世间人，就像我们看水上浮游那小虫一样。还在那里争名夺利，搞个不休，真可怜呐！越往上去，寿命是倍倍增加，所以到了个四空天呢，飞翔处天，这是最高的寿命。88000，这是这个天界它的累寿略去天上毕竟是乐多苦少，不是没有苦，它有苦。我们看底下这条列的苦厄，厄是灾难，它有苦。越界呢有五衰，就是六欲天人，他平常没有苦。福报大，天天在享福，可是到了他寿命快终了的时候，他有5种现象啊出现了，这个时候他感觉到无比的痛苦。我们没有看到天人生病，没有看到天人说老了，没有，天人不老，天人也不生病，但是天人会死。这是真的，这个就是他的福报大了，他不老啊，他不害病了。那么他的寿命快终的时候啊，他有5种现象出来。第一个是衣狗，天人这个衣服不要裁缝的，天衣无缝，不像我们的衣服要裁缝，要去买料子，不需要，
连衣服呀，天人想穿什么衣服，哎，看到身上就是的，随心所欲啊，变化而成啊。而且衣服的时候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他不要洗啊。无论什么地方灰尘尘土不染衣服啊，那个料子好啊，不染灰尘是什么这是我们人间所没有的啊。可是他到宁快宗的时候，就是福报要尽的时候，他这个衣服啊就会染上灰尘啊。这个天人一看到衣服有染污了，他就晓得他没有几天，他寿命快走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恐怖啊，他苦恼。那么这五种现象都是同时出的，就是他的福报快要尽的时候。第二个呢，花萎了，天人喜欢戴花。我们中国在隋唐的时候啊，隋唐人喜欢戴花啊，你看看故宫里面有很多这个画了啊，唐朝的画啊。唐宋这个画不但女子满头插了很多花，男子帽子上也插了很多花他有这种风俗有这个习俗，都喜欢戴花。天人戴花冠花都非常的鲜艳，如果这个花现在枯了，他的福报就尽了他有福报的时候花不会枯福报尽的时候花就枯了身发出不好的这个气味原本天人身上它有清香它有香气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读经的时候有感应譬如你们同修你们读经的时候看经或者是念佛你并没有供佛像